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收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最新重大校园枪击案的嫌疑人19岁男子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在法庭短暂露面，法官下令不得保释。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这宗的惨案发表了简单的讲话。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state and local leaders to help secure our schools and tackle。
川普说他很快会同全国各地的官员会面，处理精神健康的难题，是防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发生，但他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枪支管制的建议。美国参议院四项移民改革案没有一个是获得通过。美国前高级的移民官盗取非法移民身份被定罪。两名俄罗斯黑客盗取贩卖他人身份在美国被判监。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最新重大校园枪击案的嫌疑人19岁男子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在法庭短暂露面，法官下令将他羁押不得保释。克鲁兹被控犯有17项预谋杀人罪。在克鲁兹出庭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这宗惨案发表了简单的讲话。他说他是对正是哀悼的国家讲话。川普又说他会很快同全国各地的官员会面，处理精神健康的难题，防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发生，并且将学校安全当成是头等大事。川普并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枪支控制建议。在星期四较早时，数百人聚集在佛罗里达州的帕克兰的道格拉斯高中的外面，哀悼枪击事件之中的遇难者。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拉斯维加斯、德克萨斯州和肯塔基州在内的很多地方都举行了哀悼活动。当局指控克鲁兹星期三用 AR-15 攻击步枪在佛罗里达南部的道格拉斯高中向师生开枪。他曾经在这所学校就学，去年因为纪律问题被开除。当局说除了17人死亡之外，枪击事件还造成了15人住院。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否决了考虑和辩论了一个星期的所有四项有关幼年来美国非法移民的议案。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3月5日之后会面临递解出境。参议院未能够接受的议案包括两党领导人就为这些年轻非法移民设置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以及增加边界安全达成一致的两项的议案。川普总统全面改革移民的蓝图以及惩罚那些不参与联邦移民机构合作的城市的议案。
President Trump has shown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snatch defeat from the jaws of victory. President Trump.
参议员选民说，川普总统有关移民改革的建议得到赞成票最少，在100个席位的参议院当中只得到39票的支持。白宫星期四晚发布一项声明，他说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以冗长发言的方式阻挠了白宫的提议，而这项建议为那些非法移民慷慨地提供了加入美国国籍的途径，同时还包括增强边界安全和改善美国移民制度的改革。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幼年来美国暂缓递解的计划，令到将近80万人得以在美国工作和学习，而不必担心被递解出境。川普总统去年取消了这个计划，将今年3月5日定为最后终止这项计划的日期。一名前高级美国移民官员星期四对盗取等候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指控表示认罪。他用盗取来的这些身份获得贷款和开信用卡账户。桑切斯是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的首席法律顾问，负责在阿拉斯加、爱达荷、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的递解程序。桑切斯被指控使用了7个 将被制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他用盗取的身份新开信用卡账户和申请贷款，总共购买了总额$200,000的产品和服务。桑切斯还在报税表上将三个非法移民列为他的被扶养的人，这样他可以享受减免纳税和其他的福利。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副局长霍曼星期四说，在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的核心价值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他们所有员工都被期待遵循诚信以及专业的行为的最高的标准。两名俄罗斯公民参加了一个全球电脑黑客的团伙，盗取了1,600,000张信用卡的号码，给了受害者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长期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次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失窃案件之一。新泽西州的一位联邦法官判处37岁的德林克曼12年的徒刑，判处34岁的斯米利亚涅茨4年以上的徒刑，还有三名同谋嫌疑人仍然在逃。巴基斯坦批评美国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巴基斯坦的武器库仍然对美国在那一区域的利益构成威胁。美国报告说，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生产将会给了它所在的区域带来风险，增添变数，削弱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费萨尔星期四批评说，美国的报告专门从负面的角度看到巴基斯坦，他又表明印度核武器库的增长是最快的。巴基斯坦官员坚持认为，巴基斯坦可携带核弹头的短程导弹可以威胁他更加强大的邻国印度，令到印度不敢根据他的冷启动理论对巴基斯坦发动常规军队的突然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四就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举行了听证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听证会上说，美国过去25年的对华策略是失败了，美国正是失去了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不过他们认为，美国仍然能够阻压中国，防止中国主导的非自由秩序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发展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在听证会上表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个既接触又平衡的双管齐下的策略，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同时等待通过与中国接触来驯服并最终改造中国，使其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他说，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一条道路向前发展，在他变得日益富裕与强大的同时，他不单止没有走向民主化，而且变得更为压制，军事上更加民族主义，而且在外交上更为强势，有些时候甚至是咄咄逼人。弗里德伯格说，美国过去25年的对华策略失败了，中国目前正在寻求一个范围广泛全政府的策略，目的是要取代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2003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切尔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弗里德伯格表示，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正在将它高速发展的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与信息战的能力结合起来，试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目的是取代它作为具有优势的区域强国的地位。因此，对付中国的挑战将需要美国采取一个新的综合性策略，一个能够更有效的动员整合以及动用，不单止是美国，而且包括他们的伙伴的国力中所有手段的策略。弗里德伯格教授说，美国不需要放弃冷战以来所采取的综合策略，但需要调整这个策略中的成分组合。弗里德伯格说，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将需要强化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努力，同时调控而且在某些方面限制美国目前对与中国进行的开放以及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接触态势。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防止中国这样的策略对手利用美国社会、政治、信息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尤其是在对抗中国的政治战运动时，美国的策略既包括防守性的措施，亦都包括进攻性的成分。另一位作证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叶特纳表示，美国与中国现在事实上卷入了一场地缘政治竞争，其结果将决定今后几十年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但是美国政府未能从这一场战略竞争对美国未来所有的重要性来看待这场的竞争。叶特纳说，总体上讲，美国正在输了这一场的竞争，这个不单止加大了美国主导的秩序受到侵蚀的可能性，而且亦都增加了非自由的、中国主导的亚洲以及以外地区兴起的可能性。不过，曾经担任过拜登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特纳认为，虽然存在目前的趋势，美国仍然能够阻压中国的势头，并防止亚洲以及国际上的一个非自由秩序的发展壮大。普林斯大学的弗里德伯格亦都认为，虽然中国硬实力在度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亦都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他的继续崛起更加不要说他主导亚洲乃至世界的能力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位专家在听证会上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叶特纳认为，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国防资源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包括避免战争。叶特纳说，美国势必要避免战争的选择，尤其是与北韩的战争。对北韩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将会使得美国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他还建议美国应该防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因为中国控制该海域会对美国的商业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的威胁。叶特纳还特别提到，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国会应该给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些美国的国际广播机构增加拨款，对抗中国的宣传。他说，这个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不在这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美国想在其他领域的竞争中获胜将更为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针对近来美国政府官网上移除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事，被提名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董文常在星期四说，美国政策上是不在政府官网上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因为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董文常的提名举行听证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拿出国务院领务局网页上有中华民国国旗和母国旗的网页截图，询问董文常是否知道这个国旗被移除的过程。董文常答复说，他知道这件事，那个是领务局推出的一个关于旅行建议的网页，经由一个他们办公室未经手的合同所做的。这个新版推出后，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国旗，他们与他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他们的政策是不在美国政府正式官网上显示中华民国国旗。不过鲁比奥跟着说，这个并不是国务院的新网站，这个网站原来就有，或者只是有新的合同商。但是董文常答复说，他不确定是否有新的合同商，但是美国不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并非新的政策。鲁比奥强调，无论如何，原来网页上就有国旗，现在没有，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改变。鲁比奥继续询问董文常是否支持美国高层官员到台北访问，会见台湾的对口官员。董文常表示，美台之间有非常活跃的非官方关系，这个是基于三项联合公报以及非常重要的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与台湾人民有频繁的往来交流。在董文常的答复后，鲁比奥仍然表示希望知道董文常对美国高级别官员访台的观点。 董云上说，美国各个领域的人员经常到台湾访问，他当然会继续支持这种交流。在这段问答之后，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沙西恩要求将鲁比奥展示的国务院领务局网页截图列入正式国会纪录。去年九月，台湾媒体发现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移除中华民国国旗。今年一月中，美国国务院领务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亦连接消失。台湾外交部表示不满和无法接受，并向美国表达严正关切。无几耐之后，国务院领务局网上所有国家国旗都被拿走，不再展示任何国家旗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将领在星期三再次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强调稳定可预测的可持续的国防经费对于美国军队备战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年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2月14号星期三就美军各军种目前的战备能力举行听证。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将领在作证时都表示，美国各个军种的备战能力有所好转，美军有能力打胜仗，但是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缺乏稳定的国防经费。陆军副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将军说，即使现在的全球环境不可预测，而且竞争激烈，美国陆军依然是做好准备，可以威慑敌人，可以马上取胜。但是对陆军来说，维持这种能力的最大挑战是经费。麦康维尔在听证会上说，他们寻求你们持续的支持，给他们提供及时可预测以及可以持续的经费，以确保美国的陆军有竞争力，继续培训最好、拥有最好装备并且拥有最强战斗力的军队。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威廉·莫兰上将说，目前的局势对美国海军的需求要远远超过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每日只需要部署六分之一的船舰，而现在每日部署出去的船舰是三分之一，这个已经超出海军的能力，将海军的行动能力提高到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但是莫兰上将说，过去五年美国预算控制法案的上限却使海军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损，海军没办法一方面执行近期任务，同时又要全面投资以应对未来的问题，而且现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具有竞争性。空军副参谋长史提芬·威尔逊上将在听证会上说，空军能力下降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而且空军的打击力亦都在加强，但是他强调美国空军在应对大国竞争时的不足。威尔逊说，由于长期征战再加上这几年经费不足不可维系，他们的军力优势受到影响，但是他们的战略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无论从能力还是行动上明显缩短了差距，这样的一个结果造就的只能是一个疲惫不堪、资源不足的美国空军。威尔逊说，长期的预算稳定将是确保昨日胜利之师不会沦为明日寂寂无闻之师的一个最可靠办法。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格伦·沃尔特斯说，过去一年来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保持了高效行动，为了满足新的国防战略提出的海军陆战队需要前沿部署的要求，海军陆战队需要现代化，但是财政不稳定导致的一直存在的持续决议案，如果国会未能在财政年度开始的时候通过拨款法案，国会就会通过持续决议，可能的或者是实际的政府关门都会被他们的战备情况造成最大的风险。在听证中，参议员他们对美军如何提高能力才能够应对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表达了关注。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员说，美军将根据新的国防战略的要求加强现代化，增强自己的打击能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可能挑战，这个是长期计划。在12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在2月4号星期三的听证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提到， 冷戰以嚟，美國嘅軍費下降咗40%，但係中國同俄羅斯卻喺度增加。不過喺新財年嘅聯邦預算中，美國軍費得到咗大幅度嘅提高。美國川普總統2月12日星期一宣布，向國會提交總額40,000,000,000嘅新財年聯邦政府預算，包括為五角大樓申請6,861,000,000,000嘅國防預算。川普在白宫做出这一项宣布时说，美国将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得多的军队。他们正在补强几乎每一项武器库。他们正在更新和创新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别人正在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最近在一宗由加州性工作者提起的诉讼当中判决说，加州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禁止卖淫的法律符合宪法。但这些性工作者就反驳说，这个法律是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结社和谋生等各项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1月17日维持了联邦下级法院先前做出的一项判决，也就是从事卖淫活动不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加州禁止卖淫法符合公共利益。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向被视为全美观点最为自由的法庭之一，这个判决无疑令到很多自由派人士感到意外。2015年，加州性工作者组织色情服务提供商法律教育研究计划代表旧金山地区的三名性工作者起诉了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理由是他们存在了145年的禁止卖淫的禁令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项禁令将卖淫和嫖娼均列为妨碍治安行动，规定可以施以$1,000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但是起诉方的律师表示，将会请求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1名法官重审这个案件，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推动使到卖淫在全美合法化。代表加州性工作者提起这个诉讼的律师亨利·路易斯失金指出，加州法律侵犯了宪法第1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赋予他的当事人的权利，前者赋予了民众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后者赋予了民众享受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虽然美国宪法并没有提到性主权方面的问题，失金律师认为他的当事人在这2条修正案大框架的保护之下。
My clients are entitled to associate with anyone that they so choose, as long as it's a consensual association.
失金说，他的当事人有选择和任何人结社的权利，只要这个结合是两厢情愿的。在美国，他们有谈论成人性的话题，并且在自愿的情况之下进行有偿性关系的自由。而他们认为，自由从事自愿的性活动是他们政治体系之中固有的权利，他们不能够对私人活动进行规范，这是一个根本的自由权益的问题。失金律师还引用联邦最高法院2003年在劳伦斯和加纳起诉德克萨斯州这个案件判决，说明加州性工作者和顾客之间的亲密关系应该受到保护。最高法院在那宗诉讼之中判决说，两个成年人在自愿情况之下从事常见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性行为应当得到尊重，但是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提起诉讼的加州性工作者的行为并不属于受到劳伦斯判决所保护的亲密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尤金·沃洛克解释说，联邦最高法院在劳伦斯这个案件的判决之中将非商业性的性行为和商业卖淫区别开来。
The Supreme Court read the Due Process Clause as protecting a right to sexual autonomy. That has to do with non-commercial sexual conduct.
沃洛克说，联邦最高法院在劳伦斯这个案件之中判决说，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人的性自主权，但是它涉及的是非商业性的性活动，而不保护商业性性交易。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的请求，但是在公开发布的一份简短的声明之中说，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本身足以说明问题。在美国，禁止卖淫的法律大多数在州一级， 联邦法律主要涉及跨州卖淫的活动，全美50个州除内华达州之外严禁卖淫，实际的情况就是卖淫活动各处都有。根据打击人口走私的国际组织2012年发布的报告说，美国有大约100万卖淫者，卖淫交易每年预计产生140亿美元的收益。反对卖淫的人士就说，合法卖淫增加性疾病的传播、人口走私以及暴力犯罪。支持卖淫的人士就说，合法卖淫有助于减少犯罪、改善公共健康，并且增加税收。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雪莉·科尔布说，如果要继续使到卖淫在美国非法化，就必须有相应的机制保护性工作者免受性剥削和暴力。
If it's going to stay illegal, it should at least not be the sex workers who are committing a crime.
科尔布说，如果继续使到卖淫非法，至少不能够将性工作者看作是从事了犯罪的活动，不能够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违法的。他们若然受到伤害，应该有权出来举报。保守派人士就说，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曾经警告说，劳伦斯这个案件的判决有可能使到只是限于异性之间的婚姻以及谴责卖淫、重婚和成年人乱伦的法律出现危机。现在部分警告已经成真。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劳伦斯判决做出了使到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保守派人士担心，如果不加以制止，自由派人推动使到卖淫在全美合法化的努力亦都有可能成为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伊拉克政府希望筹得将近1000亿美金来到重建被伊斯兰国组织重创的地区，但是最近在科威特开幕的国际重建会议上筹到这么多资金的希望目前看来相当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谈论到伊拉克3年多来为打败伊斯兰国而付出的艰难努力时，伊拉克内阁领导人马克迪·阿拉克说，政府面临了重大而且危险的挑战。伊斯兰国曾经控制伊拉克多达1/3的领土。阿拉克说，这个打乱经济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家面对着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之一，政府当时必须改变自己的施政优先顺序，并开始解放战役。而在这个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大跌，这种双重打击影响了伊拉克经济。根据伊拉克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伊斯兰国影响的区域受到的损害估计大约是475亿美元，恢复以及重建所需要的资金略多于880多亿。伊拉克政府希望能够募集1000亿美元来支持未来10年的重建事业。美国基本上在上一星期确认了将不会承诺投入更多的经费，大量资金投注伊拉克的希望已经消逝，来自富有的阿拉伯海湾国家的资助亦不太可能会发生，私营领域的作用亦就引起关注。预期将有来自世界上60个国家将近2000家公司参加星期二讨论在伊拉克投资的会议。会议的共同主席伊拉克、科威特、欧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希望能够动员他们的资金。超过150家美国公司报名参加会议。一位会议主办人员表示，这个数量居于所有国家之冠。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宣布，伊拉克是一片投资沃土，富含石油储备，而且有大量的重建需求。报告的结论说，即使有风险，在伊拉克投资能够提供数一数二的回报率。伊拉克国家投资委员会指出了，横跨能源到雪糕工厂等12个产业部门超过190个项目。伊拉克政府虽然正式宣布打败伊斯兰国，但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为该地区蒙上长期阴影。部长星期二会会面讨论在伊拉克以及邻国叙利亚防止伊斯兰国组织卷土重来。发表讲话的官员将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伊拉克官员说，一定要巩固军事胜利，同时要做好实地工作，防止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再度抬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能够设立以及快速启动一些短期项目的原因之一。有了这些项目，他们可以尽快恢复基本服务，并且给民众带来就业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美国否决中资收购芝加哥证交所，美国否认有针对北韩嘅秘血打击计划。美军太平洋司令话唔接受中国武统台湾企图，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负责证券监督和管理的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四否决了将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出售给一个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财团交易，主要从事房地产业的中国重庆财讯2015年和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签订了一项收购的协议。尽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笔交易，但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这项交易将会使到中国获得美国交易策略的秘密，担心这些给了中国政府会影响美国金融结构开启了一扇后门。拥有最终审批权的美国证监机构去年8月表示将会重新考虑批准这笔交易。在否决该交易的声明之中说，芝加哥交易所未能够提交证据证明它可以遵守对交易所单一股东控制权的限制性的规定，也都没办法保证在必要时可以从它的中国母公司手里面获得该交易所的记录。该收购案之中的投资者除了重庆财讯之外，还包括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期权技术公司的前总裁萨利巴的私人公司 Saliba、 重庆锦天、重庆龙尚等中国投资者在证监所迟迟并没有批准该交易之后已经退出。如果收购获得批准，重庆财讯为主的财团将会持有芝加哥证交所 49.5% 的股份。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同一位川普行政当局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并没有针对北韩的秘血打击战略，否认了有关美国希望对北韩的核项目实施打击以避免全面战争的说法。这个协调一致的信息可以平息有关川普总统正是打算对北韩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避免引发更大的冲突，来到展示美国对北韩的决心的推测。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在一次简报会上面对议员说，并没有采纳过这样的方式。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沙恩和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李什星期四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面也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一位在国会作证的行政当局官员证实了他们的讲法。沙恩参议员对参议院外委会说，白宫非常清晰地表示并没有针对北韩的秘血打击战略。该委员会正是对川普提名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董云常的任命进行考虑。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认为，在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必须持续协助台湾自我防御，并且展现美国的决心，就是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被接受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之中做出了上述的声明。哈里斯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和繁荣、自由以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享的价值。虽然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和台湾并没有外交官的关系，但是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之下，美国和台湾人民维持实质以及强健的关系。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因为毫无根据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或者判刑的维权律师。该人权组织还表示，有关当局同时应当终止基于政治原因吊销或者暂停律师以及律师事务所执照的做法。2018年2月，有关当局以所称的不遵守法庭礼仪为由，剥夺了徐木清律师的律师执照。南非议会星期四就是2月15日正式推举 西里尔拉马福萨担任南非新总统。大法官莫洪恩是在场的议员说，拉马福萨是议会提名的唯一候选人，未经投票表决当选。大法官宣布之后，非国大议员当场载歌载舞表示庆祝。在几个小时之前，祖马宣布辞职立即生效。几日之前，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在这个星期稍早决定罢免祖马的总统职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中国每年军事开支增加和军事能力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也都跟着减低。美军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必须持续协助台湾自我防御，并且展现美国的决心。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被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4号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中做出上述声明。哈里斯是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享的价值。虽然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官关系，但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美国与台湾人民维持实质及强健的关系。哈里斯说，基于这个政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支持台湾发展可信、持久及节省成本的威慑及智慧能力。他说，持续性和常态性的军售以及对台湾军事人员的培训都是那个政策的重要部分，他们可以确保台湾的民主体制得到维护。哈里斯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支持与台湾广泛的安全合作活动，包括空防及导弹防御、海洋安全、后勤支援及联合操演与培训。最近美国对台军售项目包括反弹道导弹、防空武器、运补直升机、监视雷达、佩里级护卫舰、两栖战车和电子作战系统，都可以持续改善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哈里斯还表示，太平洋司令部将致力于与中国维持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因此，虽然美国会公开点名中国在某些领域的侵略性作为，但亦都寻求中国在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目标上合作，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哈里斯说，他的目标是要说服中国，他的最佳前景是来自和平的合作与有意义与目前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毕竟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不是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下提供的稳定是不会发生的。但北京现在却试图要削弱这个秩序，因此美国会在彼此能够合作的地方与中国合作。不过美国也都准备好在必要时做出对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两岸的作家和诗人最近在台北国际书展期间是共同参与了一项纪念刘晓波的诗歌朗诵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月11号晚间在台北国际书展的文学沙龙举行了一场命名为是伟大的殉道者刘晓波纪念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很多的台湾民众参与聆听。这项活动的策划人并且兼任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编辑的中国诗人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台北国际书展对华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藉着由这个平台令到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的事迹。
刘晓波的逝世是两岸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社会。
孟浪表示，刘晓波逝世是两岸华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的事件，书展未有涉及到这样的项目。他和贝岭包括中文作家笔会就觉得有必要为刘晓波他的故事，包括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几代人为中国未来所做的奋斗这样的声音发表出来。孟浪仲表示，民主来之不易， 中共目前仲系未有真正嘅民主，有关刘晓波争取民主嘅思想已经系出版成书，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嘅中国读者能够睇到。在这次的书展当中，万浪等人还特别设立了刘晓波纪念展位，以及是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摊位，来自两岸三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都曾经驻足阅读。台湾著名诗人洪鸿朗诵了一首名为《是一个人对一个国》祭刘晓波的诗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纪念刘晓波就好像纪念六四一样，这样的活动应该每年都举办。
然后让我们记得有这么一个知识分子还在坚持他最后的抵抗，
洪鸿表示令到他们记得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在坚持他最后的抵抗。事实上刘晓波不是为他个人抵抗，他是为整个中国的人民，其实也是为了台湾，因为台湾在抵抗一个不义的政权，照理说刘晓波是完全以及是和他们是站在一起。洪鸿仲指出，除了刘晓波的朋友之外，台湾人亦都应该发出纪念刘晓波的声音，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立场的人，特别是艺文创作者，更加应该记得他。这场朗诵会除了有刘晓波的诗之外，还有刘霞的作品《诺贝尔文学》2009年获奖者何塔穆纳，以及是2004年得主叶利奈克，都透过视频音频以及是德文朗诵了刘晓波的作品。中国诗人贝岭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仍然被监禁在两人生前合住的公寓当中，希望刘霞能够早日重获自由。刘晓波是08宪章的起草者，2009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服刑期间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6月在狱中被诊断罹患肝癌，7月病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13号晚发布前中宣部副部长、原网信办主任鲁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双开的通告。外界注意到，这次中纪委对鲁伟定性罕见的严厉，党媒说他是官方用词最狠的大老虎。是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去年11月落马，曾被外界称为中国网络沙皇的鲁伟，是十九大后首位被双开的老虎。中纪委在通告中罗列诸多罪名，指他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通告还表示，鲁伟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咸酸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私，毫无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通告还斥责鲁伟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现年58岁的鲁伟遭到中纪委如此狠批，实属罕见，引发外界注意。中国科普作家、网络名人方舟子星期三在推特上表示，鲁伟管这么多四个字的罪行，创纪录了，最后应该再加一句，恶贯满盈，罄竹难书。还有评论表示，中纪委的一则处分通告使前网信办主任鲁伟成为这两天的第一网红，这篇通告充分显示了中文的博大精深，遣词造句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气急败坏、狗血淋头，同时又骂人不带壮志的至高境界，可以作为政治声讨核文的范本。若以此量刑，鲁伟要被枪毙多少次才合适呢？连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公号合客岛都表示， 老伟是中纪委定性用词最狠的大老虎，罕见的严厉用词可见问题之严重。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纪委通告比老伟罗列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罪名，对他的用词处理确实过于严厉了一点。他说，
说的这个语气也够严厉的，说得很出格。当然一些生活作风腐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好像在政治上这个罪名，
田其庄说讲的这个语气也都够严厉的，讲他很出格。当然一些生活作风腐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这个是另一回事，但是田其庄说他觉得在政治上这个罪名扣得有一些太过严厉了一些，有些过分。田其庄说还觉得这些政治问题按道理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官方不太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非要将这个作为罪名扣上去然后去整他。田其庄说他觉得从政治观点上起码不应该将他作为一项罪名。老伟2013年到2016年间曾经担任国家网信办主任，专责中国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和防火墙建设，被外界称为网络沙皇。美国纽约时报曾称老伟是中国互联网的守门人。老伟2015年4月被称为有权决定亿万网民看什么，因此入选时代周刊2015年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当初老伟落马后，在中共网络墙城内和城外出现一片叫好声，不过亦都有网友表示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近期就有网友在网上调侃话，由于当局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审查达到了空前荒唐的程度，很多人甚至开始怀念老伟管理互联网的时期。中国独立学者荣剑星期二晚在推特上表示，官方对老伟给出的调查结论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渣居然主管网信办好几年。调查结论给人的确切信息是此人执行上面的指示还不够恶狠，他的接任者就可想而知了。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亦都表示，外界感觉老伟时期对互联网管得就够严苛，不过目前看来当局对网络的管控、整肃和封杀比起老伟时期还有过之而有不及。
这段时间我们的确看到一直在收缩，一直在紧缩，好多很正常的言论都发不出去，很平和的言论都发不出去。在网上，
田其庄说这一段时间他们看到一直在收缩，一直在紧缩，很多正常的言论都发不出去，很平和的言论都发不出去，在网上发言机会更少，他们觉得老伟已经够严苛了，没想到现在有一些做法可能比老伟更进一步。这种舆论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太不和谐，太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方向。出身于新华社的老伟长期在宣传系统任职，2013年4月调任网信办主任，后兼中宣部副部长，2016年6月卸任网信办主任。作为互联网大总管的老伟曾经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曾经被认为获习近平的信任。不过境外媒体曾经多次报道有关老伟的负面消息，包括老伟使外国留学生和在华外国人假扮各国专业人士参加2015年乌镇互联网大会，涉嫌欺骗，使习近平难堪和震怒。另外亦有报道称老伟在任时处处压制习近平亲自安排在网信办副主任的亲信随论。2013年7月新华社记者在网上发文暗指老伟曾经参加一位大老板在北京高级会所的人奶宴，还做了很过分的事，而这一次中纪委通报指老伟以权谋色外，更罕见的加上毫无廉耻，令人联想他被指曾参加人奶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农历新年来临之前，中国郑州的警察已经在使用具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智能眼镜来到拘捕人群当中的逃犯和可疑人员。中国公司希望向海外输出这种监控技术，这样引发了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普遍担忧。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话，中国郑州铁路警方使用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人相比对警务眼镜，这种眼镜可以对人群进行高效筛查，找出人群中的嫌疑犯和冒用他人身份证件人员。官方媒体报道还说，民警已经查获7名刑事案件涉案嫌疑人以及26名冒用证件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山东和新疆警方合作，一年开发出这款设备。报道引述公司负责人的话表示，这款眼镜在测试中能够在5-100毫秒的时间内，从储存了10,000名嫌疑人信息的数据库中确定个人身份，比传统的固定摄像头更快。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魏伟平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将这个技术用于镇压维权人士。他说，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维权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体可能因为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受到个别排查。亮亮视野称，基本款眼镜已经出口到非洲、美国、欧洲和日本，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 GLXSSME 款眼镜目前只是对客户定制，但是该公司希望开发海外商机。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网络自由项目主任萨尼亚海利担心，中国的监控技术的海外输出帮助外国政府镇压人权。海利对美国之音说，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例如越南和柬埔寨，他们的政府正在向中国学习，合作方式有几种，一个是技术支持，一些国家正在从中国获得这些技术，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从中国获得的是技术知识，他们从中国聘请工程师学习中国人是如何发展一些技术。海利还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尤其强大，他说他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影响，中国公司在那里的作用非常大，他们也看到中国工程师去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培训当地政府如何好像中国这样设置互联网，令网络限制人权，同时仍然能够带来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但是有关同性婚姻的诉讼和辩论并未因此而止息。一些基督教的人士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向同性恋者提供与同性婚姻有关的服务，被同性恋者告上法庭。到目前为止，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终审的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刚进入2018年，就决定拒绝听取一宗涉及同性婚姻服务的法律。这项来自密西根州，被称为保护良心自由不受政府歧视的法律，允许该州公职人员和业主基于虔诚信奉的宗教信仰，拒绝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以及质疑自己性取向者提供服务。这项法律是在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历史性的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之后，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推动下于2016年通过实施。但是一些同性伴侣和民权活动人士诉诸法庭，对这个法律发出挑战。 联邦最高法院在这宗诉讼中采取的不介入的做法，实际上是使联邦下级法院做出的不利于同性恋者的判决成立。2016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决说，密西西比州的这项法律违反联邦宪法，因为他支持某类宗教信仰，对不持有同样信仰的人构成歧视。但是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2017年推翻这个判决，理由是原告未能证明他们已经或者将受到这个法律的伤害。总部位于纽约的同性恋权益组织兰布达法律的律师贝斯利特尔代表原告提出这宗诉讼，他介绍了他们在此案中的法律依据。利特尔说，
We argued two things. First, because those beliefs were singled out and given special protections，
利特尔说，首先他们提出基于宗教理由和藉口将这些信仰特别提出来给予特殊保护的做法，违反联邦宪法有关禁止政府确立国教条款。他们的第二个论据是这个做法违反联邦宪法中一视同仁的平等保护条款。但是利特尔强调，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只涉及法律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案件的事实本身。他说法庭只是判决说，由于这个法律尚未生效，原告还无法证明已经或将受到伤害，因此不具备提出诉讼的法律资格。他说，
So the decision that the Supreme Court refused to take up was not about whether the law was constitutional or not.
利特尔说，联邦最高法院他审此案的决定不涉及这个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他只是表明这些原告如果不是提出诉讼，就要提出诉讼的适当人选。利特尔说，虽然此案结束，但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判决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未来他们将代表受到该宪法伤害的密西西比州居民再次提出诉讼。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海文·塞利奥特在这个案件中代表密西西比州政府为这个法律进行辩护。他指出他的当事人受到美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保护。他说，
Our argument is this is no different than accommodating many other religious convictions thatAmerica has done for many years. For instance,
塞利奥特说，他们提出该法律与美国多年来一直对宗教信仰所给予的众多其他保护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如果人的宗教信仰禁止他从军参战，他们不会强迫他们去参战。即使这个人不信奉任何宗教，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而只是基于道德信念而不愿意参战，他亦不会被强迫去做这件事。塞利奥特指出，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但是各州在如何贯彻法庭的判决等细节方面具有一定的决定权。他说，
The author of that Supreme Court opinion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Justice Kennedy, was careful to say that there are people of goodwill.
塞利奥特说，肯尼迪大法官在撰写法庭意见书的时候谨慎地表示，一些善良的人仍然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就如同世界大多数宗教所定义，他们不能够将这些人看成是损害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观点应该得到尊重。虽然密西西比州的案件因为法律技术问题未能够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是令支持同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欣慰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去年十月接受了一宗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案件。在这个案件中，一个基督徒蛋糕店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本州反歧视法为理由告上法庭。法庭的判决无疑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从根本上解决这类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原告称蛋糕店店主的做法违反该州反歧视法，该法律禁止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行为。但是被告蛋糕店店主提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和言论自由条款赋予他信奉宗教的自由，以及进行蛋糕艺术创作的言论表达自由。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法向法庭 提交了支持蛋糕店店主的法庭自由陈述书。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相对应的格局，肯尼迪大法官一向被视为可以起到决定因素的摇摆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